好，我们今天谈一下《红楼梦》第39回啊。大家可能还记得有一个《红楼梦》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刘姥姥。那她曾经第一次来过荣国府，那么第39回这个刘姥姥又第二次到了荣国府来。那我想刘姥姥这个角色在《红楼梦》里面非常有趣啊。我们当然讲，如果讲到十二金钗，讲到贾府的这些非常富贵人家的这些主角的话，绝对谈不到刘姥姥。那她事实上是一个乡下老太太，然后家里很穷，日子过不去，可是好像她又很有生命力。那么跟贾家其实他们的亲戚关系远得不得了，我们可以说是有一点八竿子打不到的那种远亲啊。只是过去刘姥姥他们家里面的这个有一个姓王的一个长辈，曾经跟王熙凤的这个家里的人从前同事过，大概是好几代以前，那么一起做军人啊，可能有点像我们在一起当兵啊服兵役认识。那么可是后来王熙凤家族就一路平步青云，做到九省统治这种大官。那刘姥姥他们这边这个就是他这个媳妇家的这个姓王的，他们当时结拜过亲戚，可是就一直没落下来，然后就到了乡下种田，生活都过不下去。所以有一点《红楼梦》我们特别看到这个作者，因为他自己在荣华富贵里面累积了家里面的四代的富贵，然后没落下来，最后抄家。所以对曹雪芹来讲，他在写《红楼梦》的时候，他会看到富贵跟贫贱之间也不过是一个过眼云烟吧，啊，就是对别人来讲，这个富贵他都享有过。那么到了14岁，曹家被雍正抄家的时候，落难到那种状况，那么曹雪芹后来去写《红楼梦》，他在这个《红楼梦》当中，别人都认为《红楼梦》在一本写贵族的小说，写富贵人家的小说里安插了一个像刘姥姥这样的角色。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为什么让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二进荣国府？那么她进荣国府的时候，她从她的一个乡下老太太的眼睛看到的荣华富贵，她其实连名字都叫不出来，就是这些衣服是什么，这些织品，我们可以看到曹雪芹是很讲究的，这个人穿的什么掐金、挖云、红香、小皮靴，她就有很多形容词，可是到刘姥姥的时候来就是眼花缭乱，他什么都看不清，他就觉得眼前怎么全部是色彩，全部是亮光的感觉。那么这里面当然用了一个刘姥姥的眼睛，在对比出所谓的富贵的另外一个层次。那么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富贵跟贫贱之间产生的对话，可能才是真正一个比较丰富的人生或者全面的人生的观察。那我们都会有一个误会啊，等一下大家读39回就感觉到，我们都觉得刘姥姥有一点像一个用小说里的语言叫做打秋风的啊，就是他来打秋风了。现在台湾大概还有人用到这个成语，说哎，这个人打秋风。打秋风这个字是说没事就跑来带一大堆东西走啊，就来大吃大喝一顿这样的感觉。那丫头都说刘姥姥来打秋风了，因为她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带了20两银子走。我们对20两银子也没有很多概念啊，因为对这个数字不清楚。可是等一下刘姥姥第二次来，在39回里面，贾家刚好在吃螃蟹，王熙凤他们就在吃啊，那刘姥姥看到了就问这个螃蟹多少钱一只，然后他们就讲了多少钱一只，然后说今天大概总共贾府上上下下300多人吃了多少只螃蟹，然后刘姥姥就在那边大概算了一下。你可以看到乡下人对那个钱这个东西他是很蛮精打细算，算算算说，哇，打要20两银子，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的。我们就吓了一跳，说20两银子是够一个乡下人过一年日子的。可是贾家是一顿的螃蟹就吃完了，所以这里面其实我想作者是有意在对比一些东西啊。作者绝对不是一种什么搞社会阶级斗争啊之类去批判，而是说很温和的让你看到人生这么不同的面相。而在人生不同的面向里，在温和里，使得富贵有反省，贫贱也有反省，其实是两方面的一个对话跟反省。我觉得那是文学上的，一般人说文学的温柔敦厚，跟所谓道德批判非常不同的方面啊。因为曹雪芹自己富贵过， 就是他生下来的时候，那个曹家到了鼎盛时代，然后到14岁抄家以后，我们看到曹雪芹在写《红楼梦》的时候是饿到连稀饭都没有得吃的，所以他两种生活都过过以后，他会对生命有一种悲悯，而这个悲悯是觉得富贵也值得悲悯，贫贱也值得悲悯。刚刚已经讲到说，好像刘姥姥在那边算算说，你们今天吃的这一顿螃蟹，而且不是正餐哦，是好玩吃吃螃蟹，吃了20两银子，够我们庄稼人过了一年的。可是同时我们看到，等一下他去见贾母了啊，贾母本来不知道刘姥姥这个人，因为刘姥姥只是跟王熙凤有一点过去的远亲的关系，所以第一次他来的时候没有见到贾母。可是因为回报的人跟王熙凤回报说刘姥姥来了。那么来了做什么呢？带了一些地里面种的自己的倭瓜啊，什么这种收成的枣子啊，这就是乡下人自己田里面打的东西，就带了几麻袋来。那贾母听到了说谁来了，他们说刘姥姥，他说哎呀，我刚好需要一个跟我一样年纪的老人家跟我讲讲话，所以把他留下来吧。所以刘姥姥就很意料之外的留下来，因为基本上这种乡下人送一点瓜菜过来，那别人就给他一些绸缎啊金银让他带回去就算了。可是这次是留下来了，留下来以后我们就看到他见到贾母，贾母看到以后就说哇，这个老太太几岁了，哇，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刘姥姥的年纪，75岁啊，75岁。贾母就吓了一跳说你比我大那么多。好，我们知道贾母的年龄大概在60几岁啊，大概60出头一点点而已，说你比我大那么多，怎么身体这么健朗啊，这么健朗。然后刘姥姥也很会说话，说我们乡下人是要下田的啊，早上一早起来就要拿锄头下田，要工作一天到了黄昏才回家的，那他说身体不好怎么行。那这个时候贾母就叹了一口气，然后贾母也问他眼睛还好，牙齿好不好，都是老人家的，我们现在老人家碰面以后常常会有这种对话。那他说都好，就是大槽牙今年有一点动摇了啊，75岁，就是说智齿后面那个槽牙的部分大概有一点动摇。贾母就叹了一口气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作者对富贵有一种悲悯，这个悲悯是贾母，刘姥姥看到贾母的时候是眼花缭乱，因为她看不到贾母在哪里，她只觉得怎么全部都是穿着花花绿绿衣服的人，连小姐丫头她都分不出来，因为对她来讲都是不得了的衣服。然后她就说看到一个，好久以后她的眼睛才聚焦了。我常常觉得那个拿了一个拍摄器到了一个房间，你不知道焦点要对哪里拍，最后她焦点才对了，人家说、哦、这是老太太，她就叫老寿星好。然后他就看到有一个像沙罗果的美人，就是全身穿得漂亮不得了的一个女孩在替贾母捶腿。所以我们知道贾母只要站起来就有4个丫头在扶她的，所以她身体怎么会健朗，就是她其实根本不可能有刘姥姥那个整天在田地里面劳动那个部分。我们现在讲劳动，我们现在很少有劳动的机会，我们讲运动，所以你可以去很多很多健身中心运动，交很贵的会员费。可是过去的人认为说劳动本身就是一种运动啊，他当然在心情上觉得很苦，可是事实上他的筋骨都锻炼到了。那也许今天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很大的感触，就觉得是贾母帮助了刘姥姥吗？还是说刘姥姥其实也帮助了贾母？因为贾母在另外一个老人家身上，比他大这么多的老人家身上，看到了另外一种生命的优点跟长处，就是可以健步如飞的。走路的时候这个贾母就带着刘姥姥说哎，你在我们花园里玩一玩啊之类，那刘姥姥就不肯走那个正的那个路，就是花园里面的小路都铺好的，因为她让贾母4个丫头大概就那条小路就占满，她就在草地上乱走，贾母说小心小心别滑了跤之类的。那她说哎，不碍事，我们整天在田里面跑来跑去的。所以你马上可以对比出两个有一点年龄相同的老人家，可在不同的环境长大，最后 他的处境的不同。最后贾母其实有一点感慨，那个刘老说你是享福的人，你生来就是要享福的，所以我们是生来要受苦的，所以我们整天就会在田里面跑来跑去工作，所以你就是要躺在这边给人家捶腿的。就贾母就叹了一口气说，什么享福，简直就是老废物了。那这句话出来其实很重啊，你可以看到生命变成老废物这种状态，因为他没有任何机会，他连拿一个菜都没有机会拿，因为所有人都帮他夹好了，他的身体是不需要动的。好，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感触，就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福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今天也一样，去对比一个社会里面的富贵跟所谓的穷困，其实是一个很世俗的价值。那有些人在一个很简单朴素的物质条件里过非常丰富的生活，有人在极其富贵的权力跟财富当中过极其贫困的生活，我都看到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今天还是一样存在，就是说富有不只是物质的问题，也包含着你自己精神，包括我处理我的身体，我今天我愿意做的一些事。有些朋友说，哎，你没有洗衣机吗？当他们看到我自己在那边洗衣服的时候，我说我这个快乐我不要交给洗衣机，因为那件我买来的纯棉的白衬衫，我觉得我自己用手洗很快乐的时候，我一定用我的手洗，然后我也不会用随随便便的什么肥皂或者是这个洗衣精去洗它。那其实你有另外一种快乐，而这个快乐你很难解释它丰富了我生命的什么部分。所以我相信今天39回里面刘姥姥跟贾母的这些见面跟对话，我觉得他在讲人世间的另外一种平等。我觉得《红楼梦》，我跟很多朋友提过，觉得他慢慢在读他的时候，有点觉得他像佛经。其实他在讲人世间的平等，就是你享福，可是你也受另外一种苦。那刘姥姥在田里面好像受苦，她也在享另外一种福，你很难解释啊。就可是我们在世俗上有一个固定观点的时候，这个观点不能转换，可能才是真的受苦。我觉得人的观点需要有多一点的面向，这个时候他丰富，他看待人生的方法丰富的时候，他不会那么狭窄，其实才真是享福的一个开始。所以我觉得贾母这个角色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就是她是《红楼梦》里面让我们觉得一家之长，四代同堂里面剩下最后的这个最长辈的这一代唯一硕果仅存的，所以家里面后代的子孙都把她奉为老寿星、老神仙，他们叫她叫老祖宗，把她奉在那个地方。可她自己她的痛苦跟难过是，如果这个家族已经四代荣华，她是第一代创业，她是荣国公的太太，就是创业的第一代的夫人，她是知道什么叫做白手起家的，可是她已经看到她的子孙大概连守城都守不住了。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贾母的心里面有一种哀伤，而这个哀伤她又不知道怎么办。就从她嫁进来做媳妇开始，把这个家创业起来，到今天她成为第四代的孙子都在面前，她几个儿子都在做大官，这个时候他有一种感伤，他有时候会回忆他自己年轻的时候，说多调皮，爬到树上去然后掉下来，然后那个头被碰了一个坑，他说你们看我头上还有一个疤，他头上那个疤其实是他童年跟青少年顽皮的记忆，可是现在这个贾母变成老废物了啊。其实如果我们以今天来讲，六十几岁保养的又这么好，他绝对还可以健步如飞的啊，绝对可以跑到爱河旁边去跑几圈的这种老太太，可是因为社会的观念认为他是一个老寿星，是一个老祖宗，所以他就被供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他失去了他生命真正自主性的意义。这个时候其实他的感叹是对的，就是那个废物那两个字的意义。好，所以有时候很难解释，碰到学生说啊，觉得妈妈好像身体不太好，那有个学生跟我说他母亲在帮别人带孩子，他就把那个小孩就送回去跟那个孩子的妈妈爸爸说，我母亲身体不好，不能帮你们看孩子了。那他觉得是好意，他说哎，奇怪，我今天回去我妈妈跟我大吵一架，说怎么也不征求他同意就把那个小孩送回去，他觉得他自己可以打几个工去照顾母亲，照顾得更好。 可是我说你大概没有想到，对母亲来讲，不是说她照顾这个小孩赚钱的问题，是她有一个工作在做，因为你白天你打工你也不在家，可她有一个小孩让她来看，她做这个看护，好像她在赚这个钱，事实上她也有一个人她可以照顾，她有一个自信，是她有能力的，她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因为他觉得他应该让妈妈，就是我三餐都帮你准备好，你躺在床上。我说你觉得那个是生命的意义吗？好，所以这里面其实很复杂，我们会觉得说很多的人世间的这种矛盾并不在于动机善不善良的问题，绝对是一个好意，可是很可能他误解了，他会以为说母亲只要躺在那边，我三餐帮你准备好，我更辛苦一点，我再多打一个工养活你就好，可他忽略在他现在的身体状况里，他觉得他多做一点事情对他有意义这件事。所以我相信生命的成长，生命的开发，有一个部分是启发那个生命存在的自我自信价值。可在《红楼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觉得刘姥姥聪明的不得了，这个乡下老太太聪明的原因是因为她生存艰难，就是我们记得她第一次出场的时候是在乡下，然后儿子也不成才，整天喝酒的，记不记得，就是很无用的一个儿子，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她就觉得说，我总要想办法吧，我自己要自立自强，就想说好像有一个远亲，那这个远亲也许可以去想想办法，所以他就自己带了他的孙子板儿就跑去投靠。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第一回他到了贾府门前，连看门的都不让他进去的，那个看门看到了一个乡下老太太来，一天大概不知道多少人来跟贾府攀亲戚的，就说哦，你在那边等着吧，他就坐在那里了，他可能坐一整天一直到晚上回不了家，他都见不到贾家的人，因为他根本没有这样的缘分。可是好死不死，刚好有一个好心的人说，哎，你干嘛整他呢，乡下来的人，你告诉他不在就好了嘛，因为他这样一等等下去，他可能一天都去见不到人，所以最后那个好心的人就把他带到后院说，我带你去见那个管家的周瑞家的。而刚好周瑞家的那个太太那天有一点心情很好，有一点多事，说有一点想表现说我跟王熙凤是蛮好的，结果真的就把刘姥姥带去见王熙凤。事实上我们现在回想，刘姥姥第一次进贾府根本是我们今天可能跑到某一个大财团门口想要见他的董事长，你根本连门路都没有的，他是这样的进到了贾府去的。可他的聪明是因为他在生存的艰难里，他要想办法如何活下去，所以他刚开始讲话很粗，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跟见到王熙凤，王熙凤在那边慢慢的喝茶，根本正眼都没有看这个人，然后王熙凤喜欢他那个长得很漂亮很帅的那个侄子贾蓉，就跟贾蓉在那边调情，根本连刘姥姥跪在那边连看都没看。可是刘姥姥就讲了一句话说，因为王熙凤说，哎呀，我们家业大，有家业大的艰难你们是不知道的，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是要来要钱了，他说你看我们这么有钱，我们家业大，有家业大的艰难，就慢慢喝他的茶，根本其实不搭理他的。然后刘姥姥就说，哎呀，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就说即使是瘦死掉的骆驼是比马还大，这是完全乡下人的粗话。可是这些话竟然也让那一天王熙凤觉得心里面好像动了一些什么东西，最后就说，哎，有没有一些谁交来的什么钱暂时还不用的，后来他们说有那一笔钱，他就把20两银子给了刘姥姥，就是我们今天才知道20两银子原来让他过了一年，所以第二年他又来了，而且他开了个小生意，而且田里面也就大概找了一些人帮忙，也就种得不错，所以才有能力带了几袋子的田里面的田产就来到贾家。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生存的艰难本身磨练了一个人生存的意志力跟生存的能力啊，意志力跟能力是两回事了。所以我现在很同情，就常常听到我这一代的已经都开始在骂儿子女儿了，说你看多没用，草莓族什么什么之类，我就跟他们说，哎，你别骂，你还是骂骂自己吧，他变草莓族绝对是你的原因，你帮他三餐都准备好一点生存能力都没有的时候，你就没有资格再去骂他了，因为这是相互的东西，因为你没有给他成长的机会跟教育。好，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一直觉得39回里面非常有趣，就是他在讲两个老太太，两个这么不同环境的老太太，那结局是这么不一样的，而各自面临到的命运也这么不同。那大家也知道《红楼梦》到最后贾母算是有福气的，因为贾母死掉抄家，真正抄家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所以他其实全部预知到这个家族的没落跟败落，可他并没有真正看到。 可是在这个败落的过程当中，我们回想另外一个老太太刘姥姥，她也因为贾府的帮忙，在乡下过她乡下老太太的生活，过得很安安稳稳，那么没有任何的惊怕啊，没有任何的惊怕。然后到最后到贾家抄家，家人都要被抓起来的时候，竟然刘姥姥还可以帮助去救助了王熙凤的女儿乔姐，去接济了这个乔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好像反过来了，而这个反过来绝对是作者一直在提醒我们说，人生实在是自己预料不到的。就是在荣华富贵时候的贾家，哪里有想到有一天这个老太婆会变成他们家里面的恩人，竟然是刘姥姥。好，所以他在讲人生讲得很丰富，也让我们觉得有一种谦卑吧。就是不管自己此刻在什么样的处境，会比较宽的去看人生。那么这样子对看待人生的时候，他就不会有那么窄隘的东西啊。那个窄隘是得势的忘形，跟在贫贱穷困时候的失意的状况。那么也知道这个得意跟失意都是一个幻象而已，都是自己的幻象。导师如何找到自己一个生存的生命力，以及那种意志力啊，那种求活的意志力。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当中，等一下大家从刘姥姥进来，看到他们吃螃蟹，见到贾母啊，这一段的主题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这里面还有一个主题我也想跟大家提到，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红楼梦》里面十二金钗之一的一个女子叫李纨。李纨是贾宝玉哥哥贾珠啊，珍珠的珠，贾珠的太太李纨。然后嫁到贾家来的时候，贾珠是长子长孙，所以当然是别人都觉得命很好，这个女孩子嫁到贾府，而且是长子长孙长媳，这个将来的地位是不得了的。可是没有多久贾珠就死掉了，所以她就守寡了啊，就守寡。她带了一个孩子叫贾兰啊，草字头的兰花的兰，贾兰这样。所以她住在稻香村，在大观园住在稻香村。她是一个很朴素，日子很简单，然后因为守寡就注定了社会里面对守寡的人的一个印象。我们觉得守寡就是永远穿黑色衣服的，不能有上胭脂的，不能上口红，就是不能化妆的，然后永远不能有什么表情的，别人讲笑话也不能大笑的。好，这里面当然我们说守寡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可是过去的道德批判常常使得你觉得一个守节的女人，一个守节的女人她必须是非常压抑自己的。可是我们知道李纨才刚刚20岁而已，那么以年龄来讲，她的身体她的生命都在刚刚要开花的状态，她忽然就守寡了。所以在这个角色当中，我们过去传统的旧道德里，其实我们一直会忽略李纨。李纨在所有风光的场所里也是让别人觉得她根本好像不存在，因为听不到她的讲话声音，听不到她的笑声，看不到她的五官容颜，没有任何对他衣服上的描写，他好像是一个消失的人一样。那这是传统的道德里李纨必须扮演这个角色。可是曾几何时，这些他所带领的妹妹迎春、探春、袭春、黛玉、宝钗就被娘娘贾元春命令住进大观园，然后为了要有一个管理者，有点像摄监吧，就说李纨也进去，李纨也陪着住在大观园。其实这个时候李纨是一个解脱。我们前面没有注意到，就是李纨平常在公公婆婆面前就是一个守寡的媳妇，甚至是守寡的孙媳妇，如果面对贾母来讲的话。然后记不记得贾母每次看到李纨就说，哎呀，可怜见的，年纪轻轻就是守寡。记不记得有好几次要凑一点钱给薛宝钗过生日，然后每个人拿2两银子说来凑一凑钱给薛宝钗过生日，最后王熙凤就说2两银子你不要，你年轻守寡的，可怜兮兮的。那我觉得 听起来蛮难过，就如果我是李纨，我会觉得那个生命一直被人家视为这个角色，你好像也没有其他的可能，你就必须扮演一个被怜悯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会觉得他住进大观园其实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解放，因为他离开了公公婆婆这些人，他变成所有的这些年轻女孩子一个年纪最长，他二十岁，其他都是十六、十五、十四、十三，这些年龄他就在管他们。所以这一天他们就聚在一起写诗，然后他变成诗社的社长，记不记得他们办了一个海棠诗社，这个海棠诗社他们就推举李纨做社长，所以李纨就好像重新年轻了，没有丈夫，可是可以重新年轻，并不只是恋爱跟爱情的问题，是说你年轻，你开始有青春的气息，你开始有青春的气息。所以这一段里面很有趣，写到一个，就他们在一起吃螃蟹喝酒，李纨第一次我们看到他喝酒，喝了酒以后，好像守寡的那个部分他也忘掉一点，他就开始有点不正经起来。哦，我说不正经。绝对不严重，没有到裸奔那么严重啊。可是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李纨其实有她年轻，就是你想想看，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她其实是活泼的。她喝了酒以后，刚好王熙凤的媳妇来，那个丫头就是平儿来了，然后平儿就坐在她旁边，她就逼着说：“平儿，你也喝点酒。”然后平儿要喝，她还不准她说：“你拿。”她说：“你就从我手里喝。”她就这样又灌她酒。好，这是我们平常看不到的李纨。可是不要忘记。平儿大概十七岁左右，跟他的年龄差不多，其实就大学同学嘛。就如果他二十岁，那个十七岁的话，就大学女同学。然后他就灌他酒。那过一会儿，有人就来催说啊，王熙凤有事情，平儿要去帮忙。那王熙凤如果是总经理，平儿是特别助理，他一定要赶快回去帮忙的。结果李纨说回去交代，跟你们那个王熙凤讲说，我把平儿留下了，今天不准他回去。他就有一点耍赖了，这是平常。李纨绝对没有的事情，就是灌平儿喝酒，然后他就很心疼平儿，也喜欢平儿，说不准回去上班了，就坐在我旁边跟我喝酒，然后越喝越不像话，最后就开始摸平儿，然后那个平儿就说大奶你干嘛，弄得我怪痒的，我们才知道原来他的手在平儿身上在摸来摸去。好，我就忽然觉得李纨所有的压抑在这个时候出来了，就是她其实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可是丈夫守寡以后，她被注定了一个角色，而她所有的那个活泼调皮的东西全部没有机会发展，所以她就喝了酒以后的那个动作性，我觉得写得极精彩。而这个不是写李纨在摸，是平儿反映出来，平儿说大奶奶你干嘛了，摸得我怪痒的，那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她在摸这个平儿，就是可能手在她身上背啊摸来摸去，最后她就说哎，你身上什么东西硬硬的，不知道摸到平儿什么地方，然后他说你身上什么东西硬硬的，我们看到这里也蛮紧张的，不晓得他们两个在干嘛。然后平儿说那是一大把钥匙，我们知道古代的女人那个平儿因为管很多仓库的钥匙就放在内衣里面，所以她摸到了那个钥匙。我觉得这个作者真惊人啊，就写到李纨的，我觉得守寡的一个妇人的某一种身体语言。可是这个地方大概《红楼梦》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一个人谈这一段，可这一段很痛啊！就是忽然你觉得李纨喝酒喝醉了以后对平儿的那个态度里面有一种很哀伤的东西，其实他什么也没有做，之后平儿还是走了去办他的事情，李纨也回来做他的李纨，可是最后李纨有一点哀伤，就说哎呀，我要是像王熙凤有一个这么好的帮手就好，就哭了。然后大家说哎，干嘛喝酒吃螃蟹怎么哭起来了，所以大家说不如散了就散了。短短的一篇，其实大概比现在所谓极短篇小说还要短，可是里面透露的到底是什么讯息，我相信是重要的。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十二金钗的李纨应该是一个放在十二金钗跟宝钗跟黛玉同等重要的人啊。我说同等重要，就是说人世间没有哪一个人是不重要的，可是为什么李纨在《红楼梦》里面我们始终一直在忽略她，好像她自己也忽略她自己，好像她也觉得她应该是一个灰色调的人，其他人都是红的金色的，那个王熙凤出来都是红色金色，她就应该天天是一个灰色的调性。那所以我不晓得，有时候很奇怪，就是你比如说有时候在学校里面教书，你会觉得一个学生如果你一学期教完你对他还是没有印象的时候，你就有点害怕，不晓得是你刻意忽略他，还是他刻意让他自己消失。其实他在所有的存在里没有声音，没有表情。那李纨我们提到说，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角色非常难写， 作者也没有办法写他张牙舞爪的那一面。可是今天我们看到李纨等一下的很多动作的时候，也许大家会想到他的一个不同的那个面相。所以我们读一段，这里我想大家看一看我刚才讲的这一段极短篇啊。好，他从平儿开始写起，说众人看到平儿来了，大家正在吃螃蟹，看到平儿来了，平儿是王熙凤的丫头，所以他们就说你们奶奶做什么呢啊。注意这个奶奶这两个字，过去刚刚嫁进来的新媳妇都被称为少奶奶啊，少奶奶。那王熙凤是刚刚嫁进来的少媳妇啊，所以称你们奶奶做什么，怎么不来了啊？王熙凤怎么没有来？因为王熙凤本来跟他们在抢着螃蟹吃，那现在她在去忙别的事情了，他们就问她，平儿就笑着说她哪里得空来啊。王熙凤是忙得不得了，因为贾家的总管理是王熙凤，所以每一张什么支票什么都要他签字的，所有要借东西要开库房都要他签字，所以王熙凤的忙是太多事情都最后要汇报他这个地方。那平儿刚好是他的助手，所以平儿说他哪里得空，因为没有好生吃又不得来，就是说你们都在吃螃蟹，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坐下来跟你们吃螃蟹，也没办法来，所以叫我来问还有没有，说你们这个螃蟹到底吃完了没有，还有没有剩的，如果有剩的叫我拿几个回家去吃吧。啊，就是王熙凤跑去上班了，可是还挂记着说这边螃蟹这么好吃，他只吃了一点点就走了，他说有没有好的剩一些留给他，就带到他家里面，他等一下到家里再去吃啊。所以贾家当然因为刚好秋天到了啊，那个蟹肥，所以薛宝钗就托人弄了好几篓的螃蟹来，以史湘云的名义做东来吃螃蟹，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一个家宴啊，家里的这个宴会，所以王熙凤就有一点希望说多吃几个这个好螃蟹。那湘云因为是东道是主人，所以湘云一定要回答说有多着呢，说还很多，这个螃蟹还很多，赶快命人拿了十个极大的啊，就特别挑了几个很大的。我们现在大概到下半年秋天的时候吃大闸蟹的时候，大概四两六两八两的，那讲究的人大概都要吃八两以上的，就是觉得肥啊，比较肥的，那有的就是肉不够多，他拿几个十个极大的。那平儿说要多拿几个团旗的，好，团旗就是如果你选螃蟹的时候，我想昂金也好大闸蟹也好，你大概都是看它下面腹部的地方叫旗，肚旗，不是看壳，壳看不出来，看它的腹部的地方，团旗是圆，有点鼓起来薄起来的感觉，因为讲的是母螃蟹，母的螃蟹那个蟹黄蟹膏多的时候会凸起来，它整个腹部的地方会有一个圆圆凸起来的状况，这叫团旗。可是这是传统的吃法，都是大家都是挑，因为蟹黄要吃蟹黄的关系。可是现在所谓的大闸蟹有时候十月以后其实吃蟹白是吃公的，就跟选团旗可能完全不一样，就是传统的吃法通常都是选团旗，就是王熙凤喜欢吃蟹黄，所以他说要选团旗的，因为不是团旗就等于是公的，不好吃的意思啊。他要特别吃这个蟹膏，所以要多挑几个团旗的。那众人就拉着平儿坐啊，就说平儿来是为什么？平儿是为了王熙凤要吃螃蟹，要带螃蟹走的，结果被大家拉下来说你坐下来，你坐下来，你跟我们一起吃。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意外，因为平儿其实是来办事的，平儿不肯，因为平儿觉得哪里有总经理叫派你一个特别助理来出去买便当，结果你自己坐下来吃便当也不带回去了，他觉得好像不对，他不肯。好，这个时候你看到李纨出场，李纨拉着说我偏要你坐。好，所以李纨跟王熙凤有同等的地位，因为都是孙辈媳妇，所以李纨说就只许他要你回去，我也要你留在这里。所以李纨很少任性，他的一生从他做女儿开始，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的身世，他爸爸是一个做官的人， 那一般讲起来，就是做官的人家、读书人家，女儿也叫读书。可他爸爸观念非常保守，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就给他取名为纨。纨这个字就做纺织，就女孩子好好去做刺绣就好，不要读书。所以李纨只认了一点字，就不准他再读书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李纨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三从四德。好，他真正做到三从，就父亲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嫁过来丈夫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等到他有一天贾兰，后来贾兰是《红楼梦》里面重新又考取做官的一代，大概儿子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李纨在《红楼梦》里面真的是三从做到啊，在家从父，然后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就是所谓的三从讲的这个东西，其实在讲李纨。可是李纨难得有一次的任性，而这个任性说偏要你坐下来啊，所以这个任性，其实我读到这段我就觉得很感伤，我就觉得我蛮高兴看到李纨这样一点任性。那我也不知道我们的社会里容不容许这样的一个守寡的女人一点点她自己的任性，因为其实真的很痛苦啊，一个20岁的年纪守着一个孩子这样子，不晓得要活到哪一天。我觉得那个漫漫长夜那种痛苦，其实你会感觉到她生命的荒凉。所以她这一段写她要讲她身体里面需要的一种温暖。我们很容易很粗俗的想到性或肉体，我想不是，其实是一个被疼爱的感觉，或者他可以疼爱别人，别人也可以疼爱他，那个身体上有温暖的感觉，而不是只是礼教。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拉着平儿说，你就坐在我旁边，我觉得是一种体温啊。他喜欢平儿，他觉得平儿很能干，很利落，他就李纨说，我偏不许你走啊，显见的只有凤丫头不听我的话了。有没有发现他有点撒娇，就是你只听王熙凤的话，你就不听我的话了啊？就说你给我坐下，就是就有点在争宠的感觉。那寡妇在传统道德里怎么争宠？你哪里有争宠的条件？可是现在他有一点争宠，说我也要爱你，哪里王熙凤才能够爱你，你就不听我的话了。说着就命妈妈们先送了盒子去，说你们把盒子里装的螃蟹送去给王熙凤，说我把平儿留下了。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李纨很少这样主动做主，所以我一直觉得李纨其实很喜欢平儿这样一个丫头，大概也觉得这个丫头真的是能干利落也聪明大方啊。所以他说先把盒子送去，就说跟王熙凤说我留下平儿了，我把平儿留下了。然后那个婆子就拿了盒子回去了，回去以后当然有回话啊。注意过去的佣人把东西送完以后，那边人怎么回答就要回来回话，所以就回说二奶奶，好，注意二奶奶是王熙凤，大奶奶是谁？李纨。因为贾珠比王熙凤的丈夫贾琏还要年纪大，所以李纨是真正的大奶奶，就是以同房大家族来讲的话，如果以荣国府来讲，宁国府分开来的，王熙凤是长媳。可是如果是算在一起，堂叔伯一起算的话，李纨是长媳。所以这里就要就说二奶奶才分得出来，二奶奶连二嫂是王熙凤，大奶奶是李纨。啊，所以李纨也觉得说我还是大嫂呢，你该听我的啊。所以他们就回话说，二奶奶叫奶奶姑娘们别笑话。这个要嘴吃啊，就说你们别笑我这么贪馋呢、啊，还来要螃蟹。那这个盒子里是刚才舅太太那里送来的菱粉糕、鸡油卷。好，这个舅太太应该讲的是王熙凤自己的娘家的人，就是王家送来的一些小点心。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当时的四大家族：薛家、贾家、这个史家啊，贾母的史家跟王熙凤的王家，四大家族经常有礼物来往。所以你们刚才拿盒子来送螃蟹给我，现在我不能空盒子回去。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台湾过去有这个习惯，就小时候我们邻居送油崩到我们家里来，那我们把油崩拿下来以后，盒子里面是装满了糯米送回去的，就是盒子不会空着回去，一定有回礼的部分。所以他就说，我今天刚好舅太太那边送来了鸡油卷跟菱粉糕。菱粉糕是菱角磨成粉做的一种蒸糕， 啊，一种蒸糕，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莲藕粉这一类的东西，很细，很调出来很稀的，弹性很够的菱粉糕。我们现在有时候勾芡在用菱粉糕啊，就用菱粉来勾芡。那芡跟菱都是水草类的一种果实啊，我台湾菱角很多，所以大家应该比较熟。可在江南的菱角跟台湾菱角不太一样，比较小，然后颜色很多，有粉红色的，有翠绿色的，有紫红的，台湾大概大部分是黑紫色的啊，所以那种菱在江南，在杭州我吃到过菱粉糕，就是用菱角磨成粉以后蒸出来的，很细嫩很有弹性的一种糕，就菱粉糕跟鸡油卷啊，用鸡油做的面卷啊，这种小点心就装在盒子里又送回来。那这个现在已经有人专门用《红楼梦》里面所有的这些资料写成了《红楼梦》贾家的食谱啊，就是他们的正餐点心怎么吃的这些东西啊，菱粉糕鸡油卷，然后给奶奶姑娘们吃的。好，然后转过来向平儿说，好，注意这个人也是佣人，可是他现在要传话是传王熙凤的话，所以讲话的口气是王熙凤的口气，说使唤你，叫你来拿螃蟹啊，就是使唤你来，你就贪住玩不去了啊，你就贪玩不回去了，就有一点是王熙凤在骂平儿，就是因为王熙凤还是他的主管，不要忘记，就是你竟然就留在那边玩回家了。所以这个人转过头来跟平儿说，说使唤你，你就贪住玩不去了，劝你少喝一杯吧啊，就说你在这里玩，意思其实是批准了啊，批准他暂时不回去上班，可是不要乱喝酒啊，就少喝一杯啊，劝你少喝一杯吧。所以你注意一下那个口气，就是一个佣人在传话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很敬语的对李纨在讲，有一部分转过来跟平儿讲的时候，他代表了王熙凤，所以讲话口气是王熙凤的口气。我常常觉得古代的佣人也很了不起，简直像演员一样啊，因为他知道讲话的那个表情跟态度是怎么样子，你会觉得说他有很多这种转换的一个方式，就是表演的那个形式出来。好，然后平儿就笑着说，多喝了又把我怎么样啊，就是反正这个老板不在面前，所以他有一点，他平儿也喝了一点酒，所以这天大家都有一点放肆。好，我们说放肆其实是在某一个程度上是可爱的，就是说我觉得道德批判里面最难的就是说怎么样去了解他不是真的放肆，跟他偶然的一点点的任性，其实最难拿捏在这里。所以永远没有办法在学校里面有一个训导人员是100%好的，因为他没有办法了解人性，他只是从客观事情说这件事情应不应该留校查看，而不是说这件事情的背后有没有一个偶然的放肆性在里面，那个很难拿捏啊，非常难拿捏。所以你会觉得平儿平常是多么守规矩的人，王熙凤讲话一是一二是二，在王熙凤手下做事可不容易，然后他甚至作为贾琏的妾，他是从来不跟贾琏同一个房间，贾琏一进房间他就跑出去的，因为他觉得他不要让三角关系发生。所以平儿是最懂事的人，可今天他竟然放肆说我就多喝了又怎么样，你就知道说他不可能放肆，因为这种放肆只是偶然觉得累了，生活累了，我稍微撒野一下如何如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观察人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你一个学生你觉得他太规矩太规矩，有一天他偶然的放肆，你不但不责罚，其实你会有一点鼓励，你觉得很好，对他来讲很好，因为他生命借这个机会打开，然后他会回来重新整理他自己的我想真正的所谓的训导其实大概是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一天我觉得平儿也有一点放肆了，李纨也有一点放肆，我觉得我如果是李纨的公公婆婆，我真是希望他放肆一点，就是太痛苦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守寡实在是最痛苦的事情。你会觉得他这一天的放肆接下来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我认定我喝了酒吃了螃蟹，我这一天我不要做李纨了，我要试试做另外一个角色。平儿说多喝了又把我怎么样，一面说一面只管喝好，他也喝开来了又吃螃蟹。李纨就拉着他笑着说，可惜这么个好体面模样， 好，有没有觉得怪怪的哈？这个李纨平常那么规矩，那么正经八百的，忽然抓着平儿就东看西看的，然后就说：“哎呀，真可惜，长得这么好，怎么命不怎么样？怎么去给人家做丫头了？”我想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话平常李纨绝对不会讲，而且这个话有一点伤人，对不对？你不会抓着人家一个什么说：“哎呀，可惜你长得这么好，怎么在人家家做外劳这样之类？”你不可能去讲这个话，因为这是很伤人的一个话。可是有一个什么样状况会讲这个话？因为很亲，很亲才会讲，就是他真的是喜欢平儿了。他就说：“你看，这么长得这么体面，长得这么好，真可惜命不怎么样，怎么去给别人做了丫鬟了？”他如果不知道，人家哪里知道他是个丫头？好，李纨这一天对平儿是从头到脚的欣赏，而这个欣赏我觉得很可爱，就是因为过去的传统社会阶级森严，他忽然觉得没有阶级了，就是我是主人，你是丫头又怎么样？一个主人难道不能够欣赏丫头吗？从人的角度来讲，长得体体面面，做事这么利落，对人这么厚道，他可以欣赏她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李纨这个时候回复了人的这个本分，而不是他平常作为一个守寡的媳妇的悲屈，这个时候他就可能不敢讲这句话。我们看到一个守寡的媳妇，如果在压抑久了之后，她大概就是骂佣人的。所以我们看到受苦的心情是很不好，因为社会里面她就会出现更多的压迫性出来。因为如果心情愉快的人，她才会愉快，她才会有欣赏性。所以我一直觉得李纨这一天对她多么重要，因为她开始欣赏人，她开始觉得，哎，平儿真漂亮，这么体面啊，这么个好体面的模样，命却平常。啊，命好像不怎么样，因为命好不会去做丫头嘛，而且是陪嫁丫头。大家知道王熙凤嫁过来有四个陪嫁丫头，有的死了，有的走了，最后就留下了平儿。那平儿就等于收贾琏收房，可是她又一辈子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小太太妾，因为她跟贾琏永远不来往，她就是认定她要帮王熙凤的。所以平儿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女孩子，对她自己的生命的这个选择。下面你会看到有一段贾宝玉非常疼平儿，就是王熙凤有一次就误打了平儿，那平儿就很受到委屈，那后来贾宝玉就帮平儿化妆啊，贾宝玉最爱替女孩子化妆的，他就替平儿化妆，然后就让平儿觉得心里面平静很多。可是那个时候宝玉也在讲，他觉得平儿这一辈子怎么办呢？跟了王熙凤，然后你永远就做一个特别助理吗？那事实上他的名分上是妾，是王熙凤丈夫贾琏的妾，可是他又从来不跟贾琏在一起，因为他要避开王熙凤这么厉害这么嫉妒的一个心情，他也不要伤害王熙凤，所以他就变成有点像青蛇对白蛇，戏剧里面的青蛇对白蛇，就是忠心耿耿，我就是做你的特别助理，我帮你所有的事都打点好，王熙凤照顾不到的他都照顾到。其实有一点，我想在中国古代传统道德里有一种女性是非常闺中密友的，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湖南现在发现有一种叫女书，女性文字，男人都看不懂，是女人跟女人之间的信，他们会绣在花里面，你才知道原来女性之间有这么深的情感，因为他们大概觉得男人都不会是他们的知己，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他根本没有自由恋爱的可能，他也不是心甘情愿嫁到那一家，所以他作为婚姻的部分，只是他的好像只是一个生产工具一样，他就作为一个太太然后生孩子，可是他真正的情感的部分是寄托在女书当中的，这个在台湾已经出版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流通于女子之间的文字，男人都看不懂的。现在好像已经联合国文教组织要指定它为人类文化遗产，就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当中，女性自己形成的一个文化体系，叫做女书啊，我想大家如果买来这本书看一看，我觉得很动人，就是我们今天也看不懂，可他就是要你看不懂的，因为只有他们自己的心事在里面，这些女子自己的心事在其中传达。那我就觉得平儿跟李纨他们其实作为女性，他们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悲哀，他们都好像有丈夫，可是又都没有丈夫，这样的了解吗？就李纨的丈夫去世了，平儿的丈夫在，可是他永远不跟他在一起的，因为他要避开王熙凤的嫉妒，所以其实他们选择了命运是他自己的一个独立的状况，所以这一天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种生命相惜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动人的。好，所以 李纨就说：“哎呀，可惜你怎么命却平常，只落得屋里使唤啊，只落得屋里使唤，就做了别人的佣人。不知道的人，谁不拿你当做奶奶太太看？如果不知道的人，哪个人不认为你是主人呢？谁会想到你是一个丫头？”那平儿一面跟宝钗、湘云吃喝，一面回头笑道：“奶奶，别只管摸的我怪痒的。”好，我们看到这里，其实平儿有一点想回避，她也不想回答这样的问题。你怎么回答呢？你跑到人家家里跟一个人说：“哎，你长得好好，你怎么会在这边做人家的佣人？”那这个佣人怎么跟你回答？好，所以她也不想回，她就故意跟宝钗讲话，跟湘云讲话，喝酒。可是回过头来就跟李纨说：“奶奶，你别摸我，摸得我怪痒的。”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写法真是惊人。我刚在想，我写这一段，我会不会写李纨在摸平儿？其实这样写法很不好。可是他没有，他是另外一个写法，是反过来说：“奶奶，你别摸我，摸得怪痒。”大概已经摸了蛮久了，而且大概从肩膀摸起，摸到什么地方才会痒啊？所以他就说：“奶奶，你别摸我，摸得我怪痒的。”我觉得这里面是喝醉了酒的李纨的身体上的荒凉啊，那个身体好荒凉的感觉，他需要体温。所以他在平儿坐旁边，他就在摸她的身体，所以肢体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而这个曹雪芹这么懂肢体语言，那李纨在讲说：“你看长得这么好的体面的模样，怎么命却平常？”这个时候他手已经在摸了，所以他其实是疼平儿的。那你很难解释这个爱是什么东西啊，其实非常非常难解释。所以我觉得人对人不了解的时候，容易粗糙化。啊，觉得这样的里面是不是有暧昧的什么关系，性的什么？其实也许不是，大概这么守礼教的李纨，对他来讲只是一个暂时的非分之想吧。可是那个非分之想，其实让你觉得心里面很悲悯啊，就是都蛮希望他多摸一下，只要平儿不反对的话，就是你忽然觉得好荒凉，就是一个20岁守寡的妇人的荒凉，从这里全部都出来了。啊，他说：“奶奶，你别只管摸的我怪痒的。”然后李纨就说：“哎呦。”这印的是什么？啊，这个也接得真好。啊，就说你会看到李纨怎么会叫出这句，不知道他摸到哪里去了。而且我刚才讲说，古代大概我们小时候还看过，老太太们常常要买豆浆买豆花的时候，就掏掏掏掏好久，那个钱都掏不出来。其实他们有些东西是藏在很内衣里面的，内衣口袋里面，所以那个手就会在里面摸。所以大概李纨的手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你全部都知道，因为他摸到钥匙了。所以他说：“哎呦，这印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这种写法，那个小说家真是到了不可思议，就是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经验？他怎么会观察到这么入微的东西？曹雪芹本身是一个男子，那我相信他在生活里是不是留意了很多人跟人的动作？然后有一天他写小说的时候，竟然会写到这个东西，就是那个李纨就叫出来说：“哎呀，这个印的是什么？”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一开始他说：“哎，你怎么身上挂一大堆钥匙？”这个写法又很差，对不对？可是他没有，他那个暧昧性刚好是说不知道那是什么，说：“哎呀，这个印的是什么？”然后平儿才回答说：“是钥匙，啊，是钥匙。”所以你可以看到，平儿其实有一点用很简短的方法在回答，可是李纨好像越来越毛手毛脚了啊，那种感觉就是一直在摸这个平儿。那李纨就说：“什么钥匙？有那么要紧提及的东西，怕人偷了去吗？”啊，就说你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东西，你才要把保险柜钥匙挂在身上啊。有什么要紧提及？提及是贴身的重要的东西，有什么要紧提及的东西，怕人偷了去还带在身上？那我成天跟人家说笑。好，下面李纨就转了，大概有一点不好意思，也觉得摸够了，好像不能再摸下去。他说他就话就有点转，说我每天都跟人家说笑，有唐僧取经。好，我们看到李纨书读的不多，可是有没有发现古代所有的人知识来源最重要的是戏剧，是戏剧，因为西游记这个戏整天都在演，所以他说有唐三藏取经，就有白马来驮他啊。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人世间很奇怪，有一个东西就会有另外一个东西来搭配，他是好像配对的。所以有唐僧取经，就有白马，没有白马他不是 很麻烦嘛，他就有刚好就有个白马，然后他又读了另外一个戏，这个戏叫做白兔记，白色的兔子，白兔记，在明朝的一个戏，这个戏是写五代时候后汉这个国家有一个人叫刘志远，刘志远打天下的故事。那刘志远要打天下没有盔甲，所以就有一个瓜精跑来，就送了他一副很好的一个盔甲，所以他后来就打天下成功了。所以李纨，你有没有发现李纨在看戏的时候注意什么？他注意配对的问题，好像他特别孤独，他觉得你看一个唐三藏要取经，他就会有白马，然后这个刘志远要打天下，就有一个瓜精来送他一副盔甲，他会觉得自己生命好荒凉，好像是一个孤单单的感觉。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贾兰非常小，是一个小男孩，所以他觉得完全没有依靠。所以我觉得《红楼梦》这个小说，他在透露很多人的内心心事啊，就是那个内心里面的孤独感会在这个语言里面出来。我看了这么多次《西游记》，我没有注意到这个部分，我不会去想说诶，怎么有唐三藏就有白马，大概我没有这个心理上的潜意识的需要吧。可是李纨有啊，李纨一看到唐三藏有白马，他觉得哎，好感叹。所以他后面的感叹是说，有了凤丫头，有了王熙凤，就有个你啊，就是平儿。所以你看，有王熙凤就有你，如果没有平儿的话，王熙凤也没有办法这么能干，因为他能干要有人执行的啊。所以他很感叹，他说有凤丫头就有个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总钥匙啊，就是王熙凤什么事都交给平儿，你根本就是一把总管钥匙。那这个钥匙不要，还要你身上挂着钥匙干嘛？他有点在打笑他，在取笑他，说你根本就是王熙凤的一个总钥匙。所以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前面有关平儿的戏，王熙凤每次要什么东西就跟平儿说放在哪里，平儿就去找，就拿出来，平儿都清清楚楚归类，然后分类。然后更精彩的是，记不记得凤姐第一次见到秦钟，是意外见到秦可卿的弟弟，然后见到以后没有带见面礼，很失礼的事，立刻就有人回去通报平儿说王熙凤见到秦钟没有带表礼啊，就是见面礼。那平儿就赶快在脑海里面盘旋一阵，说王熙凤跟秦可卿很好，所以虽然秦可卿的弟弟秦钟是小男孩，可是应该送的重一点的礼，就决定用了几个金轲子还有两匹的尺头，两块布料送过去，就做了礼物。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没有交代，可是平儿立刻就做主就决定了。所以这里面意思是说，平儿不只是一个我们今天讲的这种表面的公关，他可以把他主人的事情打点到仔仔细细的。所以李纨平常大概就很感叹，就说有个凤丫头就有个你啊，你就是一把钥匙，那还要什么？那平儿笑着说，奶奶吃了酒又拿了我来打趣了啊，说大奶奶你喝了酒了，你又来开我的玩笑。我相信这个打趣里面在讲你又在开我的玩笑，同时也在讲你刚刚乱摸我干嘛之类的，就是都有一点觉得李纨喝醉了啊，李纨有一点借酒在装疯，或者借着酒在放肆了一点了啊。那宝钗就笑着说，这倒是真话，我没事评论起人来啊，就没有事的时候我来评论起人来，你们这几个都是百里挑一的。好，这个是宝钗的语言。宝钗闲没有事的时候绝不讲别人的八卦，可是他一定会评论人物的时候都说这个人真棒，这是宝钗的个性。所以宝钗从来不得罪任何一个人，因为你知道所有的话都会传来传去的，在这种贾家300人的这种人多口杂的状况里，宝钗很清楚她的身份，因为她是薛家寄住在贾家，所以她绝不介入贾家的是非，所以她永远在她的生命哲学里她都在欣赏人。一方面是她的自己的气度，另外一方面也是他做人的懂事。所以他说，我评论起你们这些人来都是百里挑不出一个的啊，就是你们都是顶尖的人，妙在于个人有个人的好处啊，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其实是我刚刚跟大家提到，觉得有一天你觉得生命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应该缺席的，就是人是不可取代的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生命的长处。那宝钗也是这样的看法，就是每个人都有各有各的好处。 那李纨说，大小都有个天理啊，比如说老太太屋里要是没有个鸳鸯啊，老太太就是贾母的房中有八个丫头，那首席就是鸳鸯。那你可以看到鸳鸯把贾母照顾到惊人的地步，那也其实也把贾母变成老废物了，也是相对的关系，就是说贾母所有东西老人家不记得，他全部记得，而且哪些人要骗贾母他都在旁边提醒，就是也是忠心耿耿的一个。可是到最后命也很苦，就是因为他跟定了贾母，最后这个贾母的儿子要讨他去做妾的时候，他就闹翻，就剪了头发说，我服侍贾母到贾母归天，我出家做尼姑。所以你可以看到大概这些丫头能干，可是他们的命运其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啊，没有办法改变。因为贾母的儿子假设放出话来说，你今天嫌我老不做我的小老婆，那老太太死了以后你跑到哪里我都要整你的。所以鸳鸯就说，老太太一旦归天我就出家做尼姑，就当着贾母面就把头发剪了。所以其实读《红楼梦》时会觉得很痛，就是这些女孩子能干有自信，可是他们的命运的某一个不自主还是让你觉得很哀伤。就是老太太房里有这样一个丫头叫做鸳鸯的，那从太太起哪一个敢驳老太太的回啊？就是说贾母的地位这么高，从太太就是王夫人宝玉的妈妈开始，没有一个人敢反驳老太太，贾母讲话没有人敢说不，鸳鸯敢说不啊，他会提醒贾母你这个事情做得不对。你可以看到这是多么惊人的，就是像宰相的角色了，就是大家都怕这个人，可是他不怕，他要跟他讲说讲真话的。所以哪一个敢驳老太太的回，他现敢驳回，就是鸳鸯当着所有人的面就敢说，老太太你这件事做不对，没有做对，老太太也就听他的。可是这当然有一个信任，是因为他忠心耿耿，他也不要任何个人的名利在里面，才会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以前的这种老家人啊，有的时候真是很惊人，他的那种，我觉得是你当然可以说是一种道德，可是有时候也很觉得很苦，就是他们自己的命运本身也不太有什么可能改变了。那老太太只听他一个人的话，好，老太太的那些穿的戴的别人不记得他都记得，好，这个很重要，也许他现在不了解。大家知道贾母出来头上不知道要戴多少的珠宝，身上不知道要挂多少的珠宝，每一个东西都是小东西，可是都是贵得不得了的，然后别人都不记得，只有鸳鸯记得，所以少了一样他都要追问。可是你知道贾府的人多杂得不得了，八个丫头如果七个都在捣蛋，那鸳鸯可累死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这个鸳鸯的重要性，就是他因为他自己没有私利没有私心，所以他所有的公正都是清清楚楚的，所以老太太身上穿的戴的别人都不记得他都记得啊，所以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就是说他可以把老太太管得好好的，要不是他经管着，不知道叫人诓骗了多少群啊！因为老太太哪里记得他手上戴了几个戒指，然后那个戒指是几两的，他哪里会记得，可是鸳鸯全部都记住，全部清清楚楚打点的清清楚楚啊！所以这次就是讲这种一个身边的人，我们叫身边人的可靠啊，不知道叫人诓骗了多少群，那个孩子心也公道，这个当然最重要。他如果有私心，贾母也不会让他做这个角色啊，因为他公道，他心也公道。虽然这样，倒常替人说好话，还不依事欺人，这个是最重要的。通常鸳鸯这样的角色，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最可怕的。所以民间总是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啊。所以你真正要见那个总统都不难，身边是麻烦的。就是多少人可以说你要见这个人，你要多少钱摆下来，就是那个案盘是惊人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鸳鸯从不依事欺人，不会因为老太太信任他宠他而利用这个事，所以这才是让人家尊重。所以《红楼梦》写着写着写着，你会发现他真正最尊敬敬佩的人，有时候不一定是宝钗黛玉哦，有时候是鸳鸯是平儿，其实是丫头，就是这些大家族里面的丫头，做人的规矩，做人的忠心耿耿，他认为最优良的品格都在这些人身上，是吧？所以他在赞美这些人，不一世欺人。惜春啊，这个第四个女儿就笑着说，老太太昨天还说呢，她比我们还强呢，就老太太这么疼孙女，可是跟孙女说你们真不如鸳鸯， 说那个丫头比你们强多了啊，就是真的是身边人的那个感觉。那平儿说，那原是个好的啊，就平儿说鸳鸯是真的是了不起啊，我们哪里比得上他？所以你看到平儿永远人家是在赞美他，可是他说我哪里比得上鸳鸯，鸳鸯才是最好的啊，我们是比不上的。那宝玉说，太太屋里的彩霞啊，王夫人就是宝玉妈妈屋里也有个彩霞，是个老实人啊，她比较老实，不那么能干。那探春说，可不外头老实心里有数啊，看起来外面老老实实，可心里面清清楚楚。那太太是那么佛爷似的，就是宝玉的妈妈王夫人每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念佛的人，什么事都不管的。所以如果不是彩霞，那也不知道丢了多少东西了啊。所以他说太太是佛爷似的，事情上不留心，他就彩霞都知道，凡百一应事都是他提着太太行，就所有的事情太太忘了，他都会提醒他说今天要去哪里，今天要哪一家要送礼哪一家，因为这种大户人家的贵夫人事情多得不得了，所以这个贴身丫头基本上都等于今天的一个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的特别助理啊，这样的角色他们可以清清楚楚。那我们大概比现在特别助理还难呢、现在特别助理还可以下班，以前这种是不能下班的，你就是24小时，而且一辈子根本没有自己的未来的啊，完全没有自己的未来啊。所以连老爷在家出外去啊，一应大小的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就背后告诉太太啊。李纨就说那也罢了，然后就指着宝玉讲了贾母这一代的最好的丫头鸳鸯，讲了宝玉妈妈这一代王夫人最好的丫头彩霞，接着讲宝玉第三代，说你看你屋里要是个没有个袭人还得了，就讲到了袭人。好，所以三代的主人身边的那个丫头在这一回当中都被提出来了。好，所以这一回应该叫做丫头总会。你忽然发现他好像在赞美所有的丫头这个角色，就指着宝玉说这个小爷屋里要不是袭人的度量啊，特别讲到度量，因为宝玉又比较麻烦，因为宝玉是个男孩子，所有的丫头都要争宠，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嫉妒跟人踩人的状况是更严重的。可是袭人有一个度量，他从来不跟人家计较这个东西啊。所以袭人的度量到什么田地啊？到什么田地？我们前面都知道，就是说别人怎么样子把最坏的东西留给袭人，他都无所谓。可是袭人当然我们知道心里面有另外一个笃定的东西，是他跟定了宝玉，他觉得他将来就是宝玉的妾，他不可能是宝玉的妻子，因为他是丫头，可他跟定了宝玉，所以这些人怎么吃醋怎么样子他都无所谓，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安分在他的那个角色。就是我一直觉得袭人对待宝玉更像妈妈跟姐姐，就是宝玉的衣服穿得够不够，夏天是不是太多了，冬天是不是穿太少了，然后去上课的时候帮他记不记得帮他准备炭，因为怕他太冷，帮他准备一个手炉，可以烤手的火炉，完全像姐姐跟妈妈。其实有一种爱不见得是我们想象的那个爱情的争风吃醋，可是袭人从来对那个争风吃醋一点兴趣都没有，他觉得你们去争风吃醋，他就认定他就把宝玉照顾得好好的。那所以他在这里讲到度量，讲到田地，是另外一个心情啊，不同的一种心情。那好，接着就讲王熙凤了，说凤丫头就是楚霸王也得两个膀子啊，楚霸王是力能扛鼎的，可以把鼎那么重的东西都举起来，可是如果没有两个手背他也举不起这个鼎啊。所以意思就是说王熙凤就是楚霸王也得两个膀子，那这两个膀子可以举起千斤鼎的就是平儿，平儿就是他的手臂，这样可以了解吗？就举起千斤鼎，那他如果不是有这个丫头哪里就这么周到了啊？就做事可以做得这么好这么利落。那平儿笑着说以前呢、陪了四个丫头啊，注意这里讲陪嫁，王熙凤嫁过来大户人家，嫁到大户人家陪过四个丫头。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面的一些长辈还有陪嫁丫头，就是那个时候当然已经都老了，就是老家人在家里的，就他们是陪着小姐嫁过来，然后一辈子就做陪房。可这个陪房当然男主人可以收为妾，可是也有大部分像平儿，就是我有妾的身份，可是我跟这个男主人毫无瓜葛，因为他就是服侍这个女主人，他就是做陪嫁的，这个都是买来的丫头了。那买来丫头当然不见得他一定要 为了这个他卖身这件事忠心耿耿，可最后产生了一个人跟人的关系是非常难以解释的。所以平儿也有一点感触吧，说当初陪嫁过来有四个丫头，死的死，走的走啊，走的走就有的不干了嘛，那人家也可以重新嫁人呢、啊，只剩下我一个孤鬼了。所以平儿也有觉得有一点孤单吧，所以用孤鬼来形容他自己，只剩下我一个孤单鬼。李纨说，你倒是有造化的啊，你其实也有福气碰到这样的主人，那凤丫头也是有造化的。所以这里讲的造化是说有一个大自然间冥冥之中的缘分，谁也不知道，就是你们两个好像就宿命当中就是要碰到的，所以你也有造化，凤丫头也有造化。想当初啊，李纨开始感伤了。想当初是那个时候贾珠还活着的时候，她丈夫还活着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一天李纨是有问题的。我一直觉得这天有没有可能是贾珠的生日，有没有可能是贾珠的忌日，我不知道。就是李纨平常完全没有表情的人忽然动情了，她平常也不太回想这些事，她忽然想当初，就是她刚刚嫁过来年轻，然后生命这么有希望，丈夫这么好，然后他想当初的时候其实很感伤了啊，这样可以了解吗？想当初你朱大爷在日啊，贾珠在世的时候，何曾也没两个人，我那个时候旁边也有几个帮我的人，你们看我还是容不下人的吗？啊，他意思说我今天怎么会变成一个人，他难道我容不下人，我也有度量，我也这么包容，可是为什么最后好像都走了，那天天只见他两个不自在，所以你朱大爷一没了，趁年轻我都打发了。就是原来他也有陪嫁的丫头跟他来的，可是因为好像没有像平儿这么得力，没有这么像平儿这么懂事，所以贾珠在的时候，他们这两个人就常常闹来闹去，不自在，就说不规矩，也不是很安分的人，所以你贾珠大爷一死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回忆是很特别，就是说这两个丫头陪嫁丫头大概不像平儿这么聪明，说我不要介入你们的三角关系。我相信这个李纨不方便讲，可这个不自在绝对是说贾珠她丈夫还在世的时候中间是有一些复杂的东西，所以贾珠一死，她把这两个陪嫁丫头都赶走，就让他们重新改嫁了，她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因为对她来讲那个回忆大概不好。所以李纨最后变成一个很孤独的一个人啊。他说趁年轻我都打发了，如果有一个守得住啊，如果有一个留着，我倒有个臂膀。所以这里面是感伤，对不对？就是好荒凉好孤独，不止没有丈夫，没有一个身边的人。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说，我们可能有妻子有丈夫有什么什么，可是其实身边人不一定是什么身份，就在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身边的人是可以依靠的。那去年我们很高兴，因为有个老长辈在养老院里面八十几岁，然后他忽然说他要结婚这样，然后跟一个82岁比他小3岁的老太太结婚，然后大家都好兴奋，跑到养老院去帮他们办了一个很棒的婚礼。其实你会觉得这样的故事让你感觉到说，他在他的人生即使到最后有一个伴，你都觉得很好，没有什么不好，就是生命其实他要一个温暖的东西，或者说可以聊聊天可以作伴的。可是这个伴在人生的一个漫漫长途上，有人半路上车，有人半路下车，你不知道什么这个人什么时候上车，这个人什么时候下车。可是大概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如果是从一而终的那个伴当然很幸福，可是如果这个伴是有好几个不同的伴也很好、哦、过去的旧的道德，我们在一个同事当中，他们都知道说、哦、夫妇结婚30年，我就亲笔书法写那个愿那首诗送他们这样。后来有一个朋友说，你这样不公平，我加起来，我三个加起来也有30年了这样。他觉得你为什么不接受、后来我觉得是，其实他指责得很对，就是说，他说我三个都很好，那我也不能控制他半路要下车，那 我怎么办？他说我三个加起来也有30年，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写，后来我就帮他写了那个愿。那我觉得其实有些东西是可以做很多提醒的。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李纨今天讲的这些话，其实让你有一种感触，就是生命里面的那个伦常的辈分 其实也另外一个转换，就是我刚刚讲身边人，身边人不一定是一定是固定的一个什么伦理跟身份，可是是可以依靠的，是可以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使得这个旅程不那么荒凉也不那么孤独的人。你有时候很难解释他是什么。那当兵的时候的军队的一些朋友，有一些甚至我碰到一些人什么在说他们在监狱里面变成很好的朋友，然后一生感谢什么人，因为他有一个朋友他那个时候牵涉到一些案子，然后有一个人在监狱里面教他读会了英文，他后来竟然出来靠教英文为生。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真没想到人生的伴侣是很奇怪的。有时候就觉得这些故事很有趣啊，所以李纨在这一天里面的荒凉，我一直希望大家可以感觉一下。然后他讲到这里将滴下泪来，李纨就哭了。那大家说哎呀，又何必伤心，在喝酒在吃螃蟹，不如散了吧，大家就洗了手然后就散掉了。所以这个短短的一段根本没有多长，可是在想李纨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李纨作为十二金钗，很多人都说十二金钗李纨根本没有戏啊，你看《红楼梦》的电影什么时候演过李纨，李纨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可是我就把这段挑出来说，李纨其实很重要，李纨是十二金钗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她有故事，她有心情，她有很多人生的感触，可是问题是我们可能只看到花红柳绿，而没有看到秋天的叶子的变化，所以我们看不到李纨，可事实上李纨是重要的。在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读的时候我也看不到李纨，可是也许慢慢越来越懂李纨的重要，就是李纨对生命里面的一个很深的体会，其实是作者写的极好极好的这个部分啊，所以才知道说十二金钗事实上是十二个不同生命的状态。那秦可卿是一开始就死掉的，可他也在书里很重要啊，就是每个人他还是有一个不可取代的这个特性在里面。好，我们就在这个单元里先结束在这里，因为我想我一直觉得李纨这个部分非常重要，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进入到刘姥姥来了这一段的故事。好，我们休息一下。